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今天来到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澳洲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已经有一堂了哈，那么澳洲我们是第一次来，因为在我们想象中，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澳洲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今天终于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也非常的蛮喜欢你们带敬拜的这位弟兄哈，因为他认为我比周杰伦还帅，所以蛮谢谢谢谢。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题目哈，就是藏在它里面。那把经文先念一下哈。这个经文呢是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跟大家讲的。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对不起，我现在确认一下，因为我看不到时间，万一我超过的话提醒我一下。我看我这个时间8点，好。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都应该都很熟，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哦，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就跳过去了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耶稣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也没有问题。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就有一点点问题，我们有没有结果子，会不会被他剪去哈？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如果有结果子，他就会把我们修剪，我们不喜欢被人家修剪，但是神会修剪。然后呢，他说又讲一句很奇怪，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为他讲了一些道我们干净了，这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会讲。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次序。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如果用英文来想的话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那我就会在你藏在你们里面。常常常常我们都想说，诶，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在主里了，不是吗？我们都是基督徒，在主里面，他讲这话有什么意思吗？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们已经在你里面了，还要在你里面，那是怎么进去哈？但是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常常哈，不是藏藏躲藏的藏，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就藏在你们里面。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他就会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信主之后呢就常常在他里面啊。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他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这个我们是基督徒的嘛，我们都在主里不是吗？我们都写信什么在主里，我们在主里，我们在主里，我们在他里面啊，对不对啊？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OK， 我想逻辑上我们都相信没问题，这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再解释一下。但是如果没有在他里面的话，不藏在他里面的话呢，他说呢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枝子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就会枯干了，人拾起来丢掉烧掉了，没有用，没有用处，烧了，这听起来不太好，对不对？被烧了，基督徒会被烧吗？ OK， 等一下我们再讲。他说如果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他的话，神就是道，道就是他，他就是话，他那个话，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哇，很厉害， 我们如果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什么他就成就。我们有没有基督徒说我每次求什么都成就，有没有？哎，没有了，大部分都不成就的样子，也许是还没有成就。 OK， 好，没关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们要结果子才是他的门徒，不是说我信主了受洗了我就是他的门徒了。所以这句话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想，不是说我们在他里面信主，我们在他里面，所以呢一切都 OK。 好，那我们就下去下一章哈。哦，对不起，你们这边没有打，是我自己在打。哎呦呦呦 ，OK， 好。所以我们要回去解释那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什么意思？这句话会为我们下一句他的下一句话来做一个前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开始了。换句话说，他讲了一些道，让我们干净了，但是呢，还不够。那我们再继续说明哈。我们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帮门徒洗脚。那这个彼得说：“不可，还有哪有帮我洗脚啊？”然后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哈，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彼得讲话都很夸张的哈，他的这个人比较夸张一点。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这样不止洗脚，全身这都洗啊。”那他很夸张哈。耶稣说：“不用，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听到耶稣讲的道，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他们相信。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说你这个是从神启示来的，他相信了，对。但是相信了之后呢，不是就到此为止啊？我们再读一个经文，罗马书，我来读就好了，没关系，因为有点长，我希望我们多点时间会解释哈。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就读到这个地方为止，因为说是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六章第五章第六章讲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然后他的话锋一转，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原文是说神不许啊，原文是神不许啊，神不许可。那神不许我们信主之后会不会犯罪？有没有人信主之后再没犯罪过的？希望没有人举手。Okay. 如果你信主之后再没犯罪过的，那我真是非常的会崇拜你。我真的非常敬佩你。我们不是说杀人放火了，我们是说你有没有骂过人啊？有没有嫉妒过人啊？讲人家坏话啊？生气啊？贪小便宜吗？甚至还说点小谎？会不会我们因信称义了，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就啊，如果你仔细读这个经文，你说断乎不可，那你要我怎么样？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没有，我们信主已经进入这个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以前所犯过的，以后所犯的，都被赦免了。保罗怎么这么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事实上，这现实是我们的确还会继续犯罪。信主之后，我从1990年受洗信主之后呢，再从没有犯过罪了。真的吗？不会的，我们继续犯过罪。也许刚受洗时候那一两个礼拜，那一个月，你会觉得我是基督徒了，因为你的配偶说：“你受洗了，你不能再跟我吵架了。”你会稍微忍一下，但是过了一个月可能就忘记了，又恢复正常生活哈，就说好汉一条，还是好汉一条哈。第15节他又讲说：“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一样。他又说神不许啊，那神不许，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就是说什么，我们已经信主了，受洗了，相信了，但是我们还得要克服我们身上的罪的诱惑试探，我们要胜过。信主之后还会犯罪，信主了已经干净了，但又不全部是干净的。他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古时候洗澡可能也是从淋浴吧，对吧？淋到那些脏的东西都到脚下了，对不对？那脚最后再洗一洗，那全身就干净了嘛，对不对？但是不都是干净的，但是你非得要再洗脚，你在世上行走，你脚会弄脏。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干净，这是一个大的挑战，一个功夫。好，那我们下一章。好，那我们再来思考。那么好，那么他讲说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我这里讲说道就是神，神就是道。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我们要在他里面，要在神里面，就是在他的道里面。他的道是什么呢？我等一下会讲啊。在他里面，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了，哦，我们都在主里了，我们都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不全然是。我们要在他里面，我们必须要行他的道。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信主了，我们相信神，这是第一步。我们对神有这个信心。有些人对神完全没办法接受，啊，哪有神啊？哎呀，这个你们脑筋有问题，怎么会有神呢？哦，有些甚至都不相信，你们信神只是迷信而已哈。但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人呢，我们已经初步的行在他的道的第一步里面。但是呢，耶稣讲到说要藏在他里面，要接在葡萄树上。你如何接在他上面呢？我这边大标题第三哈，写说接在葡萄树上就是行在神的道里面。你要接在他上面呢，你不能只是相信他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行在他的道里面。约翰一书，老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哈，是有个道理。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写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一二三书，因为他看到太多的人，用很多名词，但是呢不对。所以他想要更正，他年纪大的时候他想要更正。很多人都说我们都在神，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在主里面。 他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他没有说你们信主了受洗了就住在神里面，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他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说赐给我们的圣灵。但是我们集中在前面的一个经文，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好，那我们来说神有什么命令，他的道是什么，他的命令是什么。耶稣没有给太多命令，他没有讲说我的命令你们做什么，耶稣也不会勉强我们。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很多基督徒希望能够听到神的话，神跟我们说话，我们非常高兴，非常美妙，非常的哎呀，想知道神说话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感觉。现在神借着福音在跟我们说话， 他跟我们说话不只是说话而已，他给我们一个命令。如果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也不要听啊，是吗？有人点头，对不对？他给的是建议还是命令？如果是命令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做？那我不要，没关系，我们不要回答。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看成是建议了，就是说真的，很多基督徒把它看成是建议。哦，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哦，但他不会勉强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约翰，老约翰又在约翰一书里面又在讲，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很多人说我住在 主里面，但是呢，这个基督徒好像有点大跟人家吵架，也许没有在跟别人吵架，但是在家里面好像跟其他人吵架，家人吵架。约翰说，如果你认为你住在主里面，你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否则的话你可能没有在主里面。老约翰写这个书信是要更正，是要说明这个事情。太多人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的。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我 前几天在另外地方有分享，我们常常说爱神，哦，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很爱神，哦，很爱神，很好。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定义可能再把它矫正一点。我们可以说很多人喜欢神啊，因为神对我们很好，哦，他好像是慈祥，就是爱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可以说我们喜欢神，但是老约翰说你不要只说你们爱神啊，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才是完全的。遵守他的命令，你可以是说这个那个爱神的心真是完全的，否则的话呢，不完全，那个爱不完全。我是用我的话说，我常常说这个是一个喜欢神，但是不见得爱神。我们都很喜欢神。好，所以呢，什么是在他里面？就是遵守他的道。我们遵守他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他里面。耶稣讲了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因为我们要先遵守他的道，不只是信主而已，那他就会在我们里面。你现在知道这个为什么他讲话不是反过来讲，他不是说我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也藏在 我里面，他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所以我也会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道，常常遵守他的道。好，那我们下一个。我们要讲那个常常常，那么这上面我们讲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要真的去遵守，我们就在他里面。而且不只是遵守，而且要常常。当然原文并没有常这个字啊，英文是 abide in me， abide 那个字就是说维持在那个地方不要动的意思，所以别人要推你，你就我做好我不要动，你要维持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维持在那个地方不动，表示说就意思就是说你常常坐着在那个地方，哦，站在那个位置不动，那么呢他也会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常要保守在那个地方呢，有时候不容易啊。你说不犯罪容易吗？有时候真的很难啊，说真的啊，对不对？你说我们说爱是很久忍耐哈，哦。你知道为什么叫做忍耐吗？为什么叫做忍吗？人中国就是一把刀，下面是心，很难啊。有谁喜欢忍耐的？我们都不喜欢忍耐，最好不要忍耐，太麻烦了。 我们要行在他里面，要常常很不容易，要必须付上努力啊，要持守。当然就回到那个经文，他说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如果我们不常在他葡萄树上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说哼，如果我能够在他里面，我不就结果子了吗？我们要小心读哦，是吧？但是你要常常啊，要持续下去就不容易了。我今天记得做一次，在一年之后再一次，这样就不是常常了。你比较每天啊，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你要常常在他里面。我这里写说，继续不停，持守、忍耐、警醒。我们需要警醒。有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啊，这个耶稣的比喻故事。你们要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们来，那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哇，主人说哦，这个仆人给我开门，好，你坐下来，我都伺候你。我有这种主人是吧？表示耶稣真的非常高兴。如果我们警醒的话，这个仆人啊，或者二今天来，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啊。警醒，我们随时要警醒。就是说，每天我们都很多试炼的。你说哇，我要忍耐，等一下就来了，试炼就来了。在开车，这个人怎么这么开呀？还咒骂他两句，按他喇叭，这个还好。回到家里面，你的配偶或者你的或者来到教会开会了，你同工竟然批评我两句，哦，我以为他是弟兄，哎，怎么这样讲我坏话？我听过哈，有个弟兄他说他好难受，他怎么会？哎，他发觉那个人在批评他。哦，你要忍耐啊！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试探、试炼会来，你要警醒啊！我知道很多，我听到很多这个人在说，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了，他要再回来了，你预备好了没有？可是都没有跟我们讲怎么预备，预备好了吗？在美国，小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就是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我要来了哦 ，Ready or not, here I come。耶稣说你不管你有准备好我要来的，可是怎么准备呢？就是你要持续每天警醒，确定没有贼来挖透房子。我以前在学生在美国东岸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刚毕业，那住了一个小公寓，然后公寓的旁边那个房客就搬走了。那有一天我回家，嘿，我家里怎么乱七八糟，被翻箱倒柜。我想说是不是我的太太哦，她找东西找完就跑了。哎，不对啊，她不会翻成这个样子啊。然后进到卧室，我天哪，一个洞哎。因为隔壁的人搬走了，那个小偷从隔壁的那个公寓哦进去，因为没有人，在那边挖洞过来，小小的洞。还好我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刚毕业没，就我的吸尘器被他偷了，就是那个，还有我的结婚戒指，你看我没有戴结婚戒指，不想买了，被他偷了，又不想戴，那框着才很麻烦，觉得不舒服，就反正就是被他偷了。魔鬼就像小偷一样，他每天会来试探你，嘿，来，生个气吧，犯个罪吧，踩个小谎吧。做这个吧，做那个吧，你要随时警醒啊！要常常在它里面，你要警醒，要预备。如果我们时常警醒预备，我们不用什么一直要祷告，然后一直讲方言，等到耶稣来说，如果我没有在讲方言，那我就完了，会不会？不会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警醒不是叫你不要睡觉。我等耶稣来，我不要睡觉，我每天就是睁大眼睛，顶多撑个三天你就睡不受不了了。而是我们是不是有 经常的注意到魔鬼的试探试炼，小心不要犯罪。我们在恩典里面就可以再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神不许啊，神不许耶，不是保罗不许耶，神不许啊。马太福音24:12-13，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你看到别人，哎，他也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们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行？我就同流合污了。他说，许多人爱心会渐渐冷淡，但是唯有忍耐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10:36-38，你们必须忍耐，说又忍耐了，啊，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时候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因为神会不喜欢人啊？他不是都爱我们吗？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他是鼓励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今天早上早谈我有提到，以色列人要进埃及，进迦南地，他们退后了。我们都知道，他说好难哦，好难哦，而且不只是好难哦，而且说我们干嘛落到这个地步呢？你看现在卡住了，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回埃及会被杀。要进迦南地，人家城墙那么高，人那么高大，我们赢不了的啦。结果神怎么样？他们就全部会众当夜大声哭嚎，而且要拿石头打死迦勒，是因为他说我们要还是要听神的话，进去他们说你把你打死了。就好像很多基督徒说哦，你讲。你要我们这样努力啊？你这是律法主义，你这个是用行为称义，不是。圣经充满了这种要我们忍耐、警醒的，而且耶稣很多的比喻故事，他要我们警醒。如果我们警醒，如果我们常常注意，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不注意了，他就会。这个仆人就会有福了，因为他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然也许有些人像我，可能他还没来之前我就先去看他的，然后难讲，也许有些当中有些人会看到他来，也不晓得，不一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警醒，耶稣要我们警醒。他用这个比喻故事，这个仆人的故事来跟我们讲明，如果我们警醒的话，不是说不睡觉，不是一直要祷告要读圣经，他来的时候如果没有你没有在读经你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坚持的彼此相爱不犯罪，那你就有福了。 OK， 好，那我们下去。然后藏在他里面又怎么样？如果我们每天很小心哈，很警醒，你说太麻烦了，但是这是耶稣说的哈，你要藏在它里面。如果我们每天这样藏在它里面，常常的警醒，常常遵守他的道，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话我就读背圣经就好了，他的话就在我里面，是不是？不是，他这个话是他自己。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是生命。如果我们藏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生命就会增加。就刚才我们他讲的，如果我们常常接在他上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我们接在他上面并不是靠着神秘的经验，说我今天读经祷告，哦，圣灵有感动，那我今天在他里面，哦，耶稣没有这么说，那也是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最主要是 要行在他的道里面。他说如果我们行在他的道里面，常常警醒，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他的话就是生命，我们那个生命就会增长。换句话说，你那个葡萄枝子呢，就有生命在里面，不是掉在外面的。而且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要是有一个人这样的话，我都会找他，哎，帮我祷告这个好不好？他求就成就。当然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哦。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我们的祷告不会说哦随便求啊，我今天要耶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辆凯迪拉那个什么最好的那种 minivan， 可不可以啊，一辆嘣出来了，哎，耶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吃一顿大餐，钱就有了，这种吗？不是，我们会按照他的旨意祈求，我们知道神要什么，因为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说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不会像小孩子哈，去超市哈，要买糖果，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妈妈说不行啊。我听过一个小朋友说，妈妈，我答应你，如果你帮我买这一包糖果，我答应我一天只吃一个。妈妈笑一笑，走了，不管他。我们有时候会对神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妈妈的旨意的愿望是什么，我们不会去求他不要的，我们求他要的。如果我们求他要的，他一定会实现。如果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教我赐我这个能力，让我常常在你里面，如果你这样继续祈求的话，他一定会让你有这个能力，他会答应你的祈求。问题是你要不要做这种祷告，这个祷告太枯燥了，无谓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做这个祈求，他一定会实现的。然后呢，我也藏在他里面。哇，这什么意思？我们信主的他就在我们里面了，不是吗？就跟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一样，他会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力会增加，会增加，会增加。你发觉你对圣经，哦，你会更了解。哎，哦，这个意思我怎么以前不知道？他会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话呢，第一，他就会多结果子。因为如果我们尽上我们的能力，经常的、常常在他的道里面遵守他的道，我们就会结出果子。这个我想很多有点逻辑上有点搞不懂，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遵守神的道，那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是不是？好像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经常遵守他的道，那个真正的果子呢，就会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会让我们真的能够使那个果子存留下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啊？就是说，你可能以前是，每天都，比如说你受到一些这个网络上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你很想脱离，但你每天都征战、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挣扎。神有一天就会让你脱离，也许不是马上明天后天，但是如果你挣扎，你抵挡，神说哦，时间到了，好，这果子你的了，是你的，你就结果子了。我早常有讲到这个故事的比喻一下，就是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二代进去的时候，他们怎么得胜的？我们都说我们都靠你，我们没办法做，但是他们得胜是他们拼上老命才得胜的呢。你说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耶稣不是他们的元帅吗？他们都应该得胜啊，对不对？但他们得胜，他们必须要自己上阵去厮杀，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你有没有拿过刀子去给人家杀？好可怕，对不对？ 我拿把刀子来跟你砍，要砍掉你的头，要砍掉你的手，砍到砍刺穿你的肚子，哇，好可怕啊！神说你们要上去，去迦南地。但是以色列想到，我不去了，不去，太难，太难了。然后他们进去迦南地，他们愿意进去。神有说，好，那你们进去的，我就让迦南地的人全部都死光光的。你们进去只要占领他们的房子、田产、葡萄园。也没有，他们没打多少仗啊，打了多少仗，每次打仗都是要拿刀上去杀的，那个是要勇气的，你知道吗？你要得着应许之地，那是要勇气的，你知道吗？要勇敢的嘞。那我今天早上有时候去加利哥，耶利哥，哇，他们绕城，然后七天之后大喊，城就倒下来了。嘿呀比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赢了进去，人家还在里面呢，他们要怎么样勇往直前，还要去杀。神让我们，可是神让他们得胜，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就没办法。那个是我每次忘了那个城的名字，爱城，亚干犯了罪，爱城小小城就失败了。神你不是带领我们得胜吗？因为他们没有藏在他里面，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没有结在葡萄树上，用这个经文来解释。我们以为说我们都靠神，都靠神。神说 我看你，我不是靠你得胜吗？神说那我看看你有没有遵守我的诫命啊。我们要得胜，我们必须要靠神，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多结果子。你说我不是靠我自己结，是啦，但是呢，如果你不努力呢，你就不会结果子，你不征战，你就不会得胜。听起来，天哪，挺麻烦的，挺麻烦的。耶稣这么说，藏在那里面呢，他就让我们结果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我大概还有十分钟吗？对不起，到几分啊？五分钟、十分钟？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讲哈，哦，还有神的话，他说刚才我们讲说，我们祈求就成就。当我们做符合神心意的祈求，他一定成就。在以赛亚书55:8-11，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约翰一书，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无不得着。哇，照他的旨意。约书亚，早上也有这个经文，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说怎么样，你只要刚强壮胆，但是我们没有读到下一句，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因为使你无论往哪里去就可以顺利，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要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先接在他上面。怎么接呢？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最大努力去遵守他的诫命，不只是读圣经，不只是祷告，不只是参加特会，而是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旨意。如果我们遵守他的旨意呢，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呢必然成就，绝不突然返回。有时候你也许在祷告，你发觉有时候你也许你有这种经验，你祷告的时候发觉，哦，有一句话从你里面出来，你觉得，哦，这不是我从我来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祷告，那句话一定成就。也许有时候，当然也许一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但是我们不晓得，但是一定成就。我想时间可能差不多了，我想最后一个 好，若不藏在它里面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快一点，不结果子，我想可以反推刚才我所讲的，就不结果子。第二个就比较不好玩，它就减去，什么意思啊？哎呦，减去，哎，减去，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好像不太好玩，嗯，什么意思？减去嘞，减去什么意思？嗯，我想我可能就很快用一个大家知道那个雷克乔纳吧？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哈？嗯，当然我们会想说，我今天早上也有讲紧紧得救跟进入天国的事情啊，雷克乔纳他去天上，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哇，这里跟别人都是非常的荣耀，任何一个人出现在地上哦，我们都可以，都会崇拜他，哇，像神一样。”然后神允许他跟里面的一个人讲话，那个人说：“哦，我们这里是天堂的最低的一层。”他说：“啊，最低的一层啊？”他说：“我们就是那一群愚拙的童女。”他说：“啊，你们这里那么荣耀，怎么会是愚拙的童女呢？”他说：“哦，这里当然你看起来很荣耀，但是我们是在天堂最低的一层。”哦，他说：“你怎么可能会这个是这个愚拙的童女的呢？”哦，他说他遇到几个人，其中一个是他认识的。然后这个人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蛮出名的宗派的一个领导的样子。我的地位越高，我越没有安全感。我就对凡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人，我就请别人去旁边帮他讲一下的坏话啦，煽动一下啦，所以那个人就会受伤啦，等等等，然后他就可以保持他的好像宗派的领袖的那种地位，那权威。他没有安全感，他没办法忍耐别人的看法跟他不一样。他说我几乎成了福音的绊脚石，还好神在我没有堕落更深之前带我上来了。所以呢，我现在在这个天堂的那个最低的一层。然后雷克强调说：“可是他们是黑暗，你们哀哭切齿的嘞。”他说：“是的，我来的时候我们真是哀哭切齿，因为这个地方比起上面那一层，我们这里就是黑暗，那个光差别很大。”他说：“我们这里的光跟上面那最上面那一层光差，我们这可以看到耶稣，很奇怪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层是最低的。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了地上那些魔鬼的那个蒙蔽，所以我们来说才发觉自己真的是这个什么？他说真是浪费了我一生，我浪费了我一生，我没有好好为主而活。你知道那种眼泪痛苦是你无法了解的，但是还好耶稣擦干了我们的眼泪，所以我们今天我感谢神，我今天还能够在天上的最低一层，我已经非常感谢神了。”所以如果藏在他里面，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他希望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不希望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但他又他当然很多经文会来，刚才我就来解释了，他希望我们能够结果子，他来希望有些他的信徒们、基督徒们能够理解这个经文，能够藏在他里面，能够多结果子。就像今天早上我们那个题目，如果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父神就得荣耀。哦，这里有第八节，对不起。而且我们才是真的他的门徒，我们不是说去来教会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必须要能够结果子的才是他的门徒。不是我来参加门徒训练，我来每天读圣经祷告，我每天祷告五个小时，当然也很厉害，我很佩服能够祷告五个小时的人，我没办法祷告那么久。耶稣要我们多结果子， 我们要常常接在他上面，常常警醒行在他的道里面，这样我们才是结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我们才会是他的门徒，我们才不会枯干被剪下来丢在火里烧了。我的分享到这个地方，谢谢。